里边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这个你同意我说的吧？哈。好嘞，我们赶快进入。
对对对，你不要引诱我做政治评论。
这不是政治评论，这是安全评论，是不是？是吧？来，核安很重要嘛，这没错。
好，我们讨论他妈这个月的科学人吧。
哎，来来来，这个月我们要呼吸，我们要活下去。
不，因为这个月的科学人他的封面故事是超越费曼图，那是高能物理的题材，我不适合讲。那我发现了一篇很有趣的报道，就是暂停呼吸的极限。
嗯哼，
所以这篇我想介绍给大家。
是，
我们必须要呼吸才能够生存下去。
嗯，
但是有的时候身体会暂时停止呼吸，
啊，
那就是憋气，那是无意识的、自动的，一种机制。
哦，
那目的是自我保护。那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憋气，但是有其限度。
哎，
我们用常识就可以知道，那是因为呼吸与心跳一样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嗯哼，
身体里有专门的机制来控制呼吸，所以它不容许个人意志哈任意干预啊。
是，
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身体里都有叔本华所谓的生存意志。
嗯，支配这是哲学，
是那这是叔本华的这个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是，
那支配身体运转的绝对指令、最高指令啊，就来自生存意志。
嗯哼。
不过你刚才说对了，那叔本华是哲学家，
是
那个生存意志是哲学概念。我们研究科学的人啊，就是希望知道发出这一指令的生理机转。
嗯哼，
那我们的武侠小说里或是传统的道教文献里边啊，有所谓的归息大法。
归
息像乌龟一样。那他的意思就是使身体的生理活动啊进入停摆的境界，不依赖外界的物质就能够生存。所谓归息，字面意义接近憋气，但是不等于憋气。那归息大法是让身体以极少的氧气就能活着，而且活得很好。那修炼归息大法目的是在追求长生。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啊，不是归息大法，而是憋气
啊。
那一般人可以有意识的憋气大概一分钟，大概应该每一个人都做得到。那在科学实验室里边，那有一些人利用一些办法，包括什么呼吸训练啦，放松训练呢，可以延长憋气的时间
啊，
你知道吗？根据世界纪录
啊，
你可以超过11分钟
哦。
你要不要？
这个等一下，这个有特定的这个生理状况才能够达到。
不，你要自我锻炼，就是你要学习一些法门，这是有诀窍的，而且这些诀窍不是一学一说就会的。你包括你身体放松，因为所谓的身体放松，那就可以降低需求，这个氧气对于氧气的需求，
是，
那等等之类的，这个要经常的练习的。那反正根据可靠的记录，是11分35秒，这个记录可不得了
啊。
科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呼吸生理学的问题。就是寻找使人不得不停止憋气的控制机制。那这篇文章其实就在报道这个呼吸生理学的这一个关键。那关于身体的呼吸控制系统的知识，科学家已经知道颈动脉有侦测血液中二氧化碳啦、氧气浓度的感应器，
在颈动脉里面。
那脑干呢，还有专门接收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资讯的处理器。那一旦我们开始憋气，血液就会很快的缺氧，二氧化碳就会快速的在血液中累积。
是，
过去相信颈动脉脑干中的二氧化碳以及氧的侦测器，在使人停止憋气的控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是，
那像这个颈动脉啊，还脑干里面的机制，这个我们大概初中以及高中的生物学课本都会提到。那但是科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使人停止憋气的控制系统是另外一个神经线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颈动脉了、
不一样，
脑干里面的控制系统是不一样的。
嗯哼，
那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啊，横膈膜在使人停止憋气的控制系统中扮演 非常关键的角色。
那好，
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弄清楚其中的细节。那这一篇报道一方面提出了这个检讨，就是呼吸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方面提出了传统的教科书上所写的机制，
是
那然后又同时提出了新的想法，那就是横膈膜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证据是两种证据都有，就是说支持的证据以及反对的证据。那换句话说这个身体让我们停止憋气的那个控制的机制啊，
是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OK， 所以这篇报道把整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啊，
横膈膜扮演什么角色？还有没有更细节的？
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你想想看吧，就是说整个胸腔以及横膈膜，就是我们呼吸机制，横膈膜本来就扮演一个角色。那横膈膜一收缩，那这个胸腔里面的容积就扩张，那我们就会吸气。那横膈膜一放松，那胸腔那个体积啊就会缩小，那我们就呼气。这个是我们老早就知道的。
是。
而且还有事实上过去的医师也是完全从经验中知道胸腔是不可以随便动的。譬如说人体啊，我们可以这么讲，人体啊可以分为三个空间。我们叫做腔。
颅腔。胸腔。
颅腔、胸腔、腹腔，一点都不错。那这三个腔啊在医学干预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史前时代人就可以侵入颅腔。在史前时代在石器时代不使用任何的金属器我们可以打开脑壳。
是吗？
是。
他们用什么打开呢？
那用石头，用石头慢慢刮。你把那个这个头骨那个骨壁给刮薄了，那你就可以凿一个洞。那事实上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这种史前的动过开颅手术的这些头骨的标本。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最有名的是南美洲。
他是开颅还是他是打开来的？他是伤害人？
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清楚。可是根据我们已经拥有的证据显示，就是说这些脑袋给人开了一个口子的人在事后其实都还活了一阵子。因为我们从伤口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史前时代颅腔就已经被医生打开了。那然后我们在这个传统的小说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盘肠大战。
对。
所以
罗成教官。
所以腹腔啊，腹腔这个很早这个医师也都知道，就是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进行手术的干预，对病人的这个生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立即的危险。
是。
那你甚至还可以挽回一个人的性命。可是胸腔就不是这样了。胸腔是不可以轻易动的，而且胸腔要是开了口子的话，那个病人在过去，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以前呢，那通常那这个等于就是死定了。所以我们开胸手术，涉及到把胸腔打开的手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出现的。那所以这关于这个呼吸的机制哈，就是说我们慢慢的知道。我们的肋骨，我们的横膈膜，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现在的这个呼吸生理学家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超越了这种物理条件，就是横膈膜跟胸腔之间的关系。横膈膜一收缩，胸腔的空间等于放大。那胸腔的空间一放大，你就人就自然而然的把空气给吸到肺里边去。那横膈膜一放松，那等于胸腔就变小，那就把肺里面的空气给排出来。那这个是物理机制。那现在的生理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个神经控制的机制。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还不是太清楚。所以你看看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做的事情，事实上我
并不太知道
他的真正的生理剧转，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清楚的。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中生代的潜水夫病。
对，中生代不是讲人类的中生代哈，我们讲的是地质年代的中生代。中生代大家熟悉的就是恐龙。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中生代的生物其实是相当多的，这地球上不只是只有恐龙的，恐龙是陆地上的生物，在中生代，那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当然是爬行类的恐龙，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
可是中生代的天空以及中生代的海洋呢？那这我相信这个有一些人就不是太清楚，反而孩子很清楚，我发现
对小朋友对那一段时期的理解是超乎我们能知道的。
那中生代的天空中飞着翼手龙，中生代的海洋里边那还有鱼龙，那这一些都是爬行类。那我们谈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再谈另外一个专有名词，潜水夫病。
是，
那潜水夫病啊，就涉及到是空气。
嗯，
那空气的是一个混合物，这是我们初中就学的。
对，
那它的成分，78%是氮气，那21%是氧气。
嗯，
那剩下的1%有各式各样的气体，那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惰性气体氦氖氩氪氙氡，
是氦氖氩氪氙氡。
对，那然后还有二氧化碳以及水汽。不过二氧化碳以及水汽在大气中的这个成分啊，是变动的。
嗯，
那空气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氮，那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氮的性质。
嗯，
那我大部分人都忽略了氮的性质，因为我们生活在陆地上，这个我们了解跟不了解氮的性质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
嗯，
那氮是可以溶解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哦，
那我们身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体液嘛，
是，
那这个有淋巴液，有血液，氮是可以溶解在人体内的体液，动物体内的体液，氮是可以溶解在里边的。
是，
那在高压的环境中，那这个氮溶到身体里面的量会增加。
嗯，
那这个在急速减压的过程中，已经溶解在身体里面的氮，就会很快的就释放出来。
嗯，
那就像突然拔出香槟酒的瓶塞。那大量的泡沫会涌出来一样。那在动物身体里面突然出现的氮的气泡在身体里会造成许多的损害。
嗯哼，
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堵塞微血管，使得组织坏死。
是，
那陆地生物对这一个问题几乎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因为陆地生物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是很少遭遇到什么急速减压的情境。那海洋生物就不一样了，他们比较会遭遇到急速减压所造成的危害，譬如说从深海中很快的冲到海的平面上。OK， 那因此呢，海洋生物比较有可能演化出应付的机制，来处理急速减压造成的危害。那当然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其实都是以行为来适应这个问题。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尽可能的停留在特定的海水深度中，尽可能避免让自己陷入必须要急速减压的情境中。譬如说尽可能让自己不会这个面临说是必须从深海里冲上这个海洋表面的那种情形。
嗯哼，
那不过美国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它有一个生物人类学实验室，那里面有一位教授，他是医学教授，他的名字叫罗斯柴尔德。
嗯，
那他就研究中生代的鱼龙化石。
嗯哼，
他想知道鱼龙在漫长的中生代中有没有演化出对付急速减压造成的损伤的本事
啊。
OK，
就是他如果要很快的浮起来，他有没有办法不让自己出现潜水夫病的症状？
对对对，
哦，
那这个研究啊是利用化石就可以做了，因为急速减压也会造成伤害骨骼的后果。你要是在骨头的化石里面发现一些奇怪的空洞，你经过鉴定以后，你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潜水夫病的症状。
嗯哼
，OK， 那由于啊。鱼龙的祖先是陆生的 爬行类，跟鲸鱼一样，鲸鱼的祖先是陆生的哺乳类。
嗯哼，
因此呢，不管是鱼龙也好，还是鲸鱼也好，它们必须要无中生有的演化出应付潜水夫病的这个本事。
是
OK。那这个罗斯柴尔德教授呢，他就期望观察到早期的鱼龙出现比较多的潜水夫病的损伤。
嗯哼，
那例如骨骼中的空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是，
那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许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OK，
嗯，
那罗斯柴尔德医师走遍世界上各大博物馆观察鱼龙化石，嗯，
是，
结果他发现，中生代早期，也就是三叠纪，
嗯，
也就是2.5亿年前到2亿年前
是
的鱼龙化石，没有潜水夫病的损伤。
哦，没有，
没有。那侏罗纪晚期与白垩纪的鱼龙化石，则有15%出现潜水夫病所造成的骨骼创伤。
哦，
这就有意思了。
是，
这很奇怪。那这个结果非常让人惊讶。因为啊，那表示啊，鱼龙很快就演化出应付潜水夫病的法门。
嗯，
只是不知道怎么了，后来又丧失了这种本领。
嗯，
这个似乎是有点奇怪的，
就是它本来就已经不在，
因为就是说，你早期的鱼龙化石你观察不到这种创伤。
嗯哼，
那意思就是说，它很快就有这种本事来应付潜水夫病。
我认为这很简单，跟你前面一个话题可以连在一起看。你前面一个话题说，人训练可以憋11分钟气，你只能说鱼龙的憋气的这个能力变差了，是吧？
那不很怪吗？那不很怪吗？在生物界
抽烟嘛，不是吗？啊！News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刚才我们讲到了鱼龙，在一个罗斯柴尔德教授他的研究之下，这个研究做得很好玩的，他就逛逛博物馆，他就可以做研究了。
你所以你必须要有点子，
哎，你谈谈看这个研究的发任，我觉得他非常有趣。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人类这个是遍布全球的一个物种，
嗯，
那他几乎生活在各种纬度上。所以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他们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生理适应性，可以适应氧气比较稀薄的生活环境。
嗯，
那然后呢，那人类由于科技的发达，又能够潜到海水里边。
嗯，
那刚开始人类潜到深海里面去的时候，非常高兴，他们忽略了，完全忽略了，没有注意到说。急速上升是可能出现潜水夫病。那完全是在经验中获得了这些教训，获得了这些资讯。那刚刚好，那罗斯柴尔德教授，他其实他是一个医生，他是医生出身的，
哦，
所以我相信啊，一方面他在人类学系，所以他了解人类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关于人类在高纬度高原地区的这个特殊的适应能力的问题。另外一个，他是医生，他一定知道，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潜水夫病这一种常见的临床的问题。所以他有这种问题意识，由于他有这个问题意识，所以他才有可能在逛博物馆，不仅仅只是开开眼界，
是，
然后只不过是
他带着问题去看那些化石，发现，哎，
他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意识，很明确的，很明确的问题意识的意思是说，这个他提出来的假说是可以利用现有的资讯来验证的，
嗯，
这才叫做好的科学研究计划。OK， 那所以他去博物馆搜集这些鱼龙的化石，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早期的鱼龙没有潜水夫病的创伤，晚期的鱼龙反而有 15% 出现了潜水夫病的创伤。
嗯，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释的一个现象。
是，
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演化的角度来说，这个一种适应特殊环境需求的能力哈，只会越来越好。不会怎么突然变差了。假如突然变差的话，必然有个道理。
嗯，
所以罗斯柴尔德医师啊，他推测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罕见的演化过程，
嗯，
而是另外一种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啊，到了中生代的中期，
嗯，
海洋里边出现了大量的鱼龙的天敌，
嗯，
专门吃鱼龙。哪些天敌呢？是两种，一种是大型的鲨鱼，
嗯，
另外一种是海生的鳄鱼
啊。
中生代出现。中生代的中期就是侏罗纪，
是，
在海洋里边出现非常大型巨大的这个鲨鱼，
是，
一些巨大的鳄鱼，
是，
他们专门吃鱼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鱼龙经常为了要逃命而必须急速变换自己在海洋中的深度
啊，
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潜水，
所以它生存下来，即使它生存下来再繁殖，就会出现这样的。
倒不是，
不见得是繁殖，
不就说这些留下化石的鱼龙在生前，都曾经为了逃命而得到过潜水浮病
、嗯，
对，是应该是这么解释的。
嗯，
那相对来说，那在中生代的早期，也就是在三叠纪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海洋对鱼龙而言
没有威胁，
就像是香格里拉一样。
嗯，是。好的，所以人急速的要这个在海底要急速变换这个高度啊深度，
嗯，
的确很可能是有迫不得已的这种原因哈。
是。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洗发精中的泡沫，怎么今天都跟水有关系啊？泡沫。
我要谈先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他是中国大陆的人，那他到美国。去留学，
是，
那他本来学的是计算机科学，
嗯哼，
他在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硕士，他才出国的，
嗯，
那到了美国，他是读耶鲁大学，他改行学经济，那他成了一个经济学家
啊
，OK， 那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气的，他好像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什么董事之类的，是一个独立董事，
嗯哼，
那我之所以要谈他，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无意中发现。读到他发表的一篇专栏，就是在南方周末上他发表了一篇专栏。那我读了以后非常佩服，所以我要在这里介绍给大家。
嗯哼，
那陈志武是从洗发精的泡沫谈起的，
嗯，
那我们就谈谈那些泡沫吧。
嗯哼，
那洗发精的广告总是强调泡沫，几乎所有清洁剂的广告都强调泡沫。
是，
问题在于在那些广告里，泡沫真的。只是泡沫而已，
嗯，
毫无清洁作用。
哦，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使用的各种清洁剂，包括洗发精啊、沐浴乳啦、洗碗精啦、洗衣粉啦，等等，都是利用界面活性剂的功能。我们在这边讲过非常多次，
是。
而界面活性剂是没有泡沫的，
嗯哼，
界面活性剂的作用也是肉眼看不见的，
嗯。
那使用洗衣粉，我们还可以观察，衣服洗完之后是不是变干净了？
对。
那洗发精怎么办？
哎，香有香味啊，
所以
香味不代表干净。
对，嗯，所以怎么判断洗发精的品质？
我看我那个水
这就是一个问题，
水是脏的，是吧？你起码看这肉眼就可以看出来，哇，这个水真脏。
总而言之，商人，这是商人发明的，商人就使用起泡剂来宣传洗发精，商人使用这个花招，甚至创造了错觉，让人觉得清洁剂的清洁功能与泡沫有关。
嗯，
事实上清洁剂的清洁功能与泡沫无关。
哦，
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例子。
是，
那个说明我许多我们用以衡量事物价值的指标啊，
嗯，
其实只是洗发精的泡沫
障眼法，
是障眼法，
嗯，
与实际情况哈，绝不相干。
嗯，
我们立刻就可以举出许多同类的例子，大至国家的政策追求的目标，小至看完病医生开的处方，我相信看完病医生开的处方，这大家是最能够体会的。
嗯，
那这个不管你有病没病，医生总要开一点药给你，因为要是医生跟你谈完话就放你走了，你心里不踏实，你会觉得这个医生怎么回事。
嗯，哎，可是所有的肥皂，什么洗发精或者洗衣精或者洗碗精，不是都有泡吗？
是啊，这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由于我们这个节目只谈科学啊，
嗯，
所以我并不是在介绍陈志武他的专栏的全文，
嗯，
那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住，
嗯，
洗发精等 清洁剂品质好不好跟泡沫毫无关系。
有的人还是说，哎呦，我都洗放一遍洗发精洗不出泡来，放第二遍洗出泡来了自己才放心。
是
吧？
是，就是这个意思
啊。其实不必这样。
没有必要。界面活性剂的作用是跟泡沫没有关系的。
嗯，
界面活性剂是不会产生泡沫的。
洗不出泡来不表示头发脏。
不是，洗不出泡来，不表示这个是清洁剂不好。
好吧，反正我们两个话好像不太一样，又好像也差不多。我爱69.8。6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email单元，大黄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谈谈脊髓损伤，你怎么念？脊髓，
我都念脊髓
，
我也是必须要看这个教育部的那个国语字典，
是，
我看他的注音，我才会敢公开的发音。
是那些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多乐，说哎，你看王道环真用功，真听话，是吧？脊髓，
脊髓损伤的新疗法，这个是上个礼拜大概周末的时候，几乎各大报都有登的一则消息，因为这是一个新发表的研究报告，就是上个礼拜五公开发表，他们大概礼拜四就。这个开了记者招待会，这是瑞士的一个研究团队做的一个研究成果。那瑞士苏黎世大学，它结合了几个研究机构的资源，组成了一个神经损伤复健技术研究中心。
嗯哼，
那其中有一位法国人，库尔蒂纳，他负责的研究团队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实验结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嗯，
那我发现啊，包括中央社在内的他们的新闻稿，都有很明显的不适当的地方。
哦，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写稿的记者或者是这个编辑啊，
翻译，
他们基本上翻译外电，他们不去参考那篇报告的原文。
哦，
那所以有一些关键的细节没有掌握住。OK， 那这个研究成果的确是非常好的研究成果，
是
那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一个瑞士的研究团队，那他们是以老鼠来做实验的，那他们首先要把老鼠搞残废，
哦，
对对，这个是就是说让老鼠为人类做一点牺牲了，那他们先在这个第七根胸椎跟第十根胸椎的地方，分别截断了半边的脊髓，那使得下肢完全瘫痪。所以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哈，它每一处脊髓的损伤哈，都是只有半边，换句话说，不是这个整个脊髓啊，这个整个横断面都切断
啊，只切一半，
只切一半，可是哈，这样也足以使下肢，就是两个后腿啊，全部瘫痪。那他们这样处理了以后啊，老鼠即使是两个月以后，仍然维持瘫痪的状态，它不会自行复健的。OK，
啊好，
那这是可以确定的。那这一种状况，就可以跟人类的脊髓损伤病人哈做类比，因为人类的脊髓损伤病人绝大部分，都是在各式各样的意外中，这个造成的。那所以，绝大部分都不是完全的脊髓截断。
是，哎，为什么要在第七节跟第十节呢？为什么他不就第七节或者第十节
？No， 他要。截断左右肢的控制，因为左腿是由右边的这个脊髓控制，然后这个右腿是由左边的脊髓控制，所以分别截断，使得下肢是完全瘫痪。
是，
那这个研究人员这么做了之后哈，他们目的在于要保留老鼠的半边脊髓，希望透过他们开发出来的复健方式啊，刺激脑子发展出新奇的方式啊，再度控制下肢。
哦
，OK， 那他们开发出来的复健方式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啊，就是用电子和化学鸡尾酒，就是含有神经传导物质的这个混合液体啊，来刺激。控制下肢运动的脊髓，那控制下肢运动的脊髓啊，基本上是位于腰椎 的阶段
啊哈，
位于腰椎的阶段。
是
OK， 那它就是在腰椎控制下肢的这个脊髓。那它虽然接收不到大脑传递下来的神经冲动，可是啊，研究人员不断的用电以及神经传导物质去刺激，
让它活动，
就是让他们能够活动，一点都不错。然后呢，他们在用一个类似人工的支架的一个装置哈，来鼓励老鼠活动，譬如说把它的这个从胸部吊起来，那让他们哈只是用两条的下肢着地
啊，
两条下肢着地哈，那然后用食物来引诱这些老鼠，那使得老鼠产生一个冲动，他们想要去拿这个食物，
是
那这样子很重要，就是说这是使老鼠主观的产生想要运动的意愿，也就是说哈，等于是刺激老鼠的脑子啊，积极主动的去控制下肢。
嗯，
结果哈，有意思的就在这里
啊，
结果平均六个礼拜以后、
哦，
老鼠就可以行走了，而且一分钟走7公尺。
哎呦
，OK， 那这个团队哈。他们做了100只老鼠的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都会走了。
对，换句话说，这个实验哈，不是一两只老鼠的特异表现，
是是是，100只，
那100只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可信的结果。
嗯、
OK， 那他们把这些老鼠哈解剖以后哈，发现哈老鼠脊髓中的神经纤维啊是正常老鼠的4倍，也就是说哈。经过这样子处理的老鼠，也就是经过这样子的神经复健的老鼠哈、它的大脑长出更多的神经纤维啊，来控制下肢的活动，也就是说重新长出一个系统来控制下肢，它原先的系统已经不管用了，所以它重新就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系统，
是
OK， 那这一项方法。这个成功的真正的关键在于啊，是引诱老鼠主动参与复健，而不是让老鼠被动的这个参与复健，
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现。那当然，那这个主持人他很客气，他并没有说他已经找到了可以处理人类脊髓伤患的法门，他是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哈值得参考，他们在进一步的实验以后也许可以发展出用人来做实验。
好像这些老鼠不但能走还能跑还能爬楼梯还能穿越障碍物。
话是不错，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平面上在平面上经过六个礼拜以后他一分钟可以走
7公尺，
是我觉得不应该要求太多了。这个
还起码这样说吧，
这应该是很不得了。
起码这样说明，就是老鼠复健的意愿比人类可能还高一点，是吧？可能了，来吧，喝咖啡能预防老人痴呆，真的假的？你一天喝好像10几杯吧？
我可以喝10几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喝有味道的水。这是今天才上网的一个研究成果。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以及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血液中的咖啡因含量与发作老人失智的风险成反比
啊。
也就是说，血液中咖啡因含量越高，发作老人失智的风险是越低的。这是第一个设计比较严谨的实验结果。
嗯哼，
那他们是利用124位老人，那这124位老人他们的年龄分布是65岁到88岁，
啊，
他们追踪了2到4年。那结果他们找的这些老人啊，都是已经出现轻微记忆问题的老人，也就是说有早期的征兆。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那这一些早期的征兆是可能发展成这个失智的情况的。OK， 那结果他们发现，要是血液中的咖啡因含量够高，那换算的结果是你假如喝一天喝3杯。
啊，
咖啡，那就不会演变成失智症，或者是说演变成失智的时间啊，就会大幅的延后。
哇，这个听起来是福音呢、啊，
有意思吧？
怪不得现在到处是咖啡。
你不，这是今天才发表的。我的意思就是，你记不记得198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连串的报告，说喝咖啡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
有，我记得，而且我还记得我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那时候在讨论。说这个喝咖啡会骨质疏松，
是，
什么脑怎么样？
对，那后来就有人检讨那些研究报告，结果发现在方法上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所以逐渐的开始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报告出现了。那这是最新的一篇。那事实上啊，这个在美国一个第一流的医学杂志上还报道过，那观察实验，就是观察，完全是靠观察的资料分析啊，发现啊，喝咖啡不仅仅能够防止老人失智症，它甚至包括什么 Parkinson's disease 啦等等之类的，巴金森氏症，还有其他的情况，包括是乳癌，都有防止的效果。
哇，一天3杯，你一天10几杯，那你越来越聪明了。